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召开无核武会议，秘书长担心核武数量增加。中国在全外商高层被边境控制，加重外商寒蝉效应。多个外交官披露中共企图搞和联合国活动。拜登到白宫现场支持汽车工会加薪四成诉求。荷里活编剧结束五个月的罢工。过百名青少年洗劫费城商店，同日 Target 宣布将会关闭九间门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9月26号是联合国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无核武世界高级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新军备竞赛正在酝酿，核武的数量可能会出现几十年来的首次增加。他强调，废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核武的唯一手段。据共同社报道，俄罗斯近日威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对此古特雷斯批评说，核威胁是疯狂的。他呼吁加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和禁止核武器条约，要求美国、中国和北韩等八国尽速批准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 CTBT， 促使该条约生效。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届缔约国会议将会在今年11月下旬开幕，轮值主席国墨西哥表示将会在会上要求各国加入，同时邀请日本等非成员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美国之音27号报道，外交部敦促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积极使用中国领事移动应用程式完成海外公民注册。中共官方说，此举的目的是帮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掌握更精准的个人资料，为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及时和有效的领事保护和协助。不过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对这个政策就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中共进一步加重外商的寒蝉效应。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资深银行家黄仲河被中共当局边境控制。英国金融时报9月2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黄仲河被禁止离开中国，相信禁令和中共当局对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的调查有关。包凡并不是第一位突然销声匿迹的中国富豪。以往复星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明天系集团实质控制人萧建华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都曾经失踪过。中国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亦都传出被警方带走软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8号将会举行媒体自由在香港的研讨会。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崇恩是其中一名受邀出席的讲者。路透社证实，至少有四名在瑞士日内瓦的外交官收到来自中共官员的信件，内容是要求各国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今次活动，而且当中三人透露中共官员个别接触其他国家外交官，要求他们不参与，甚至表示不支持该活动的举行。跨国民间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的英国和欧盟倡议暨公共事务总监马克沙巴指出，中国作出这些行动显示他们在面对公众审查方面的软弱和不安。黎智英因为游行集会和苹果日报大楼租契案一共被判监7年5个月，目前含冤入狱，还要面对三项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控罪，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星期二是黎智英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第1000日。拜登总统星期二加入了密歇根州汽车工人的罢工队伍，支持他们加薪 40% 的诉求，并且向这些工人表示应该获得比现在多得多的薪酬待遇。拜登的露面是历史上美国总统首度声援罢工工人。而就在一日之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在底特律郊区一间汽车供应商德雷克企业的集会向几百名工人发表讲话。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持续蔓延。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抨击 UAW， 话工会要求加薪 40%， 系令福特、通用以及斯蒂兰蒂斯加速破产。彭博社表示，马斯克不是唯一一个认为 UAW 的重大胜利可能将会导致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麻烦的人。Brandywine Global 投资组合经理 Patrick Kaiser 表示，如果 UAW 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将会严重损害三大车厂的竞争力。荷里活编剧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罢工之后，星期三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决定是否批准一项为期三年的协议。该协议提供加薪以及围绕人工智能使用等方面的一些保护。美国编剧工会 WGA 是一份声明表示，该工会领导层一致投票同意星期三结束罢工，旗下11500名会员对是否接受这项协议有最终决定权。美国编剧工会表示，这笔交易的估计价值是每年2亿3300万美元。美国编剧工会成员计划在10月2日到10月9日对该方案进行投票，最终确定的协议可能为解决美国演员工会的罢工打开大门。罢工的结束意味着日头和深夜的清谈节目可以重新播出。不过美国编剧工会结束罢工并没有令荷里活恢复正常运作。美国演员工会暨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在7月举行罢工，演员的罢工问题预料至少还要几个星期才会获得解决。26号晚，一大班青少年洗劫了费城市中心的商店区，多人被警方逮捕。当地媒体引述一名警官的讲话，有过百名蒙面年轻人参与了这场快闪洗劫行动。被抢劫的店铺包括体育用品店 Footlocker、Apple 专门店、露露柠檬 Lululemon 服装店、麦小妹妹店 Wendy's 等。目前未能确定总共有几多店铺受害或者造成几多损失。就在抢劫案发生的同一日，美国大型零售商 Target 宣布，因为盗窃猖獗导致财务严重损失，人员安全堪忧，将会由10月21日起关闭9间门市。除了纽约、西雅图等城市之外，三藩市湾区有3间门市受到波及，占全美三分之一。不单止 Target， 梅西百货 Macy's 同埋迪克运动用品 Dick's Sporting Goods 亦都向华尔街释出警号，表示盗窃案正造成公司亏损。4月嗰阵，全食超市公司 Whole Foods Market 亦都以治安恶化为理由，宣布关闭市中心分店。
自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区一处燃料库在25号发生爆炸之后，截至目前累计至少已经有68人死亡，近300人受伤。而纳卡冲突爆发至今，至少有超过2.8万名阿美尼亚人逃离当地。根据路透社报道，25号纳卡区燃料库发生爆炸，由于当地医疗资源缺乏，目前已经有68人死亡，另外还有105人失踪。由于阿塞拜疆在今个月19号再度向纳卡区出动兵力，当地共约有12万阿美尼亚人，截至27号，约有超过2.8万人进行撤离，令到当地公路街道车满为患。路透社指出，逃离纳卡区的人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沿路上他们看到很多平民的尸体，他们虽然逃离了死亡，但亦都不知道未来该怎样生活下去。针对纳卡地区的危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已宣布紧急人道援助1150万美元。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星期二亦表示，美方敦促各界持续向纳卡地区提供任何所需要的协助。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今个礼拜出访阿塞拜疆，在26号在机场返回土耳其时向记者表示， 針對土耳其外長菲丹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禮拜討論到的瑞典進入北約問題，他表示只要美方依照約定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戰機，土耳其亦都依約支持瑞典進入北約。路透社先前曾報道，土耳其在今年7月已初步同意瑞典加入，但美方一直將出售土耳其 F-16 戰機一事和土耳其是不是同意瑞典加入北約綁在一起，令到埃爾多安十分不滿。埃爾多安星期二強調，批准瑞典進入北約與否不是他個人能夠做的決定，需要土耳其議會批准。他亦都呼籲在最終決定出來之前，瑞典應順守承諾引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並阻止瑞典境內支持庫爾德工人黨的集會。星期二，國會參議院就一項避免政府停擺的跨黨派議會初步達成一致，推進並將政府撥款延長到11月17號，同時為烏克蘭和救災國提供約60億美元的立法。參議院在第一步投票中以77票贊成、19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這一項跨黨派的持續決議案，並允許進入最終投票。參議院版本的持續決議案是目前美國兩會唯一的跨黨派方案，其中包含約59.9億美元的國內災難應對資金，以及提供給烏克蘭約61.5億美元的援助，這個比拜登總統8月向國會提出的請求少了180億美元。這一個表決結果讓參議院有望在今個禮拜較晏時通過持續決議案，然後將其提交給眾議院，來到避免政府在10月1日停擺。不過除非兩院能夠就撥款法案達成一致，否則美國政府將在禮拜日關門。從星期二起，印度和美國將舉辦為期兩日的印太陸軍參謀長會議，30國陸軍參謀長和代表團都將與會。星期二當日，印度陸軍參謀長潘德在會中指出，印度此言維護印太地區自由穩定，並且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潘德表示，區域各國致力朝向自由印太邁進的同時，各和國的爭論和競賽正在上演。他暗指中共在這一個區域的活動已經增加，而在記者簡報會中被問到中共擴張的議題時，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雖然沒有點名北京當局，但他指出印太地區對美國而言有其關鍵優先地位。他表示，那個就是我們來到這一度，在太平洋展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演習訓練的原因。這一場會議就是要證明我們的團結和承諾。今個禮拜，菲律賓海巡隊將中共在南海和岩島設置的浮動屏障進行移除後，已令到當地情勢有所升高。據菲律賓每日新聞報星期二報導指出，中共海警隊設置的這一條浮動屏障是用來阻擋菲律賓漁船進入黃岩島，但菲國漁民表示，即使在中共設置屏障前，因為至少有兩艘中共海警船長期駐守在黃岩島的卸湖，致令到他們無法進入。黃岩島是菲律賓的主要漁場之一，距離菲律賓本土約200公里。菲律賓政府上個禮拜對漁民進行例行補給任務時，發現黃岩島出入口被300米長的浮動屏障封住，因此今個禮拜派出海巡隊前往當地進行移除。一位60歲的漁民弗洛利斯說，他平時需要跟其他20名船員航行14到18個小時才能夠到達黃岩島。 尽管一直遭到中共海警的骚扰和恫吓，但为了生计，他们仍选择返回黄岩岛捕鱼，并表示不会轻言放弃。据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近日表示，美国计划下个月将在联合国中推动一项决议，寻求制定有关军用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据美国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谈到军用 AI 规范时说，我们认识到我们至少需要尝试制定一些规范，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规范。他说，在怎样开始使用新兴技术方面，我们必须有一些规则来到试行管理，或者制定一些事项，让各国或工业界事先考虑。预计美国方面的决议将以国务院今年二月发表的关于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和自主权用在军事目的的政治宣言作为基础，确保各国的军事 AI 使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各自义务。詹金斯还表示，美国将会和传统的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合作和讨论。